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召开。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5年11月29日在台大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超过70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这一年一度的盛会，19位同修分享了修炼的点滴与向世人讲真相的体会，全场沐浴在祥和的氛围之中。来自基隆的郭思琪分享了在景点野柳讲真相的体会，他谈到有一位女导游在大陆游客问能不能看资料时，女导游说看吧看吧，台湾就是自由，结果全车的人都拿资料了。还有一名知道真相的旅行社负责人，他自己也带官员团，有机会也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大陆官员大都知道真相，一般百姓被洗脑不知道真相的比较多，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在景点讲真相对中国大陆人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来自屏东的郭正南是一名医生，2001年元旦那天他们全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同上九天班，妻子向小平在第三天身体出现宵夜状态，滴水不沾睡了几天，整个人都精神起来，身为医生的他站在医学角度去看是无法理解的，一般人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人是会脱水而身虚，不可能会自然好起来。法轮功破除了他旧有的观念，见证修炼的奇妙之处。郭正南把诊所挂上巨大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等相关看板，比自家的招牌还要大。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民众，都会推荐去找那家挂有法轮大法好的诊所。更奇妙的是，不少病人一踏进诊所都还没有看病，病痛就减轻很多。郭正南经常向病患介绍法轮功，他建议看病吃药只能治标，真正要根治唯有透过修炼，于是有不少病患跟着郭正南开始修炼法轮功。11月28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于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大型排字活动。这次他们排出耀眼的法轮图形和法轮长传，随后进行祥和的集体大练功，并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早年。活动从早上10点正式开始，于下午1点半圆满结束。庄严盛大的场面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下面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从2015年5月底到2015年12月1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98698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实名控告江泽民，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山东龙口市二等乙级残废军人王文强，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重获健康，1999年7月20日后被多次绑架、非法拘禁、毒打、酷刑折磨，被逼流离失所，并被误判11年重刑，非法拘禁在山东省监狱，给本人和家人造成严重的伤害。今年6月下旬，王文强对发起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希望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了解这场迫害的邪恶。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杨吉东8月28日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致使他妻子被迫害致死，哥哥被迫害致残。杨吉东的妻子王艳2009年8月8日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致生命垂危，于2010年2月24日离世，年仅38岁，留下一个年仅4岁的女儿。杨吉东的哥哥2002年被非法劳教，双腿被迫害致残。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了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日前，辽宁盘锦市一派出所警察打着公安部的旗号骚扰素江的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的法轮功学员遂向最高检察院询问素江。最高检察院的答复是，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
从7月中旬至今，河北省唐山市民众有27461人签名支持对江泽民的起诉。一位妇女一边接过大法弟子免费赠送的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一边说，咋不早早把江泽民告倒了整下去。
从今年7月以来，全球对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获得各界积极回响，四个月来在亚洲已经有77万人加入刑事举报行列，要求停止迫害、法办元凶的呼声日益高涨。台湾目前参与联署的人数超过37万人，其中包括多位立法委员与县市议员。高雄市议员陈信瑜联署举报迫害元凶，强力呼吁中共当局对江泽民的反人类罪一定要追查到底。陈信瑜说，我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今天被限制追求信仰自由的是我，这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也用这个角度去理解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的痛苦，所以我一定会支持他们起诉江泽民。不管从人权或从信仰自由的立场来讲，江恶手早该绳之以法。高雄市知名律师王汉宇说，如果是在一般法治国家，有冤情去控告，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举报者会受到保密的。中国当局者有意要做司法改革，对控告者的身家安全一定要保护。对用自己真实身份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若又遭受警察的绑架，这些警察要小心了，这也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当选为2015年加拿大世界小姐的林耶凡，因替法轮功发声并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以谋取暴利的这一漠视人权、失去道德底线的行为，被拒绝入境中国大陆参加在海南三亚举办的2015年暨第65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引起全球媒体对法轮功的关注。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法轮功新闻，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林耶凡在今年7月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曾经表示，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他们的器官可能被强摘、贩卖、移植。林耶凡还在即将公映的加拿大电影《血刃》中涉演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潍坊市昌邑市石埠镇金台东北村法轮功学员李秀芬，2015年11月14日被迫害致死，遗体两天后就被匆匆火化。李秀芬是10月15日在韩亭区朱潭村被绑架的，被绑架关押仅一个月的时间就被迫害致死。从遗体上看，李秀芬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面目皆非，嘴张得很大，无法合拢。据公安内部透露，李秀芬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强行灌食、暴力殴打，并多次给他注射不明药物等多种迫害。
河北省涿州市矿山局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董汉杰于2015年10月10日在河北省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时年62岁。董汉杰的遗体日前已被火化，家属将骨灰带回老家安葬。董汉杰军队团级转业，多次被绑架，曾经被非法劳教判刑。2014年2月25日再次被涿州市国保大队杨玉刚带领北京国安人员绑架，于2015年2月11日被涿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15年8月16日左右被劫持到冀东监狱。
四川省什邡市法轮功学员潘小平2015年7月3日被什邡市公安局非法行政拘留，在7月15日又被非法刑事拘留。11月13日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当地法院非法判潘小平两年半冤狱。现潘小平被劫持到简阳养马河四川省女子监狱迫害。
吉林松原市扶余市刘亚兰与26岁的女儿苏晶遭非法关押三个多月，据悉前些天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开庭，还罗列的所谓罪名，说家有多少小册子、多少光盘。刘亚兰母女于2015年8月6日被工棚子镇派出所所长王九印带领三名没有着装的所谓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绑架到派出所，后又关押到松原市善友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29日，全球影视之都好莱坞迎来第84届圣诞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穿着中国古装的天国乐团响亮的演奏振奋人心，美丽的花车上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表演，手拿琵琶翩翩起舞的仙女，旗队与腰鼓队表演，为好莱坞带来浓浓的东方韵味，观众热情欢呼，高喊圣诞快乐。华裔观众苏三刘说，法轮功队伍很震撼，阵势很大，人很多。西人观众 AD Cruz 说起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激动地表示，我的天，我太喜爱了，我爱他们带来的一切。现场观看游行的民众至少有20万人。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11月26日在市中心繁华的国家大道上举行，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2年应邀参加了游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很多华人留学生看到法轮功出现在如此盛大的游行中，尤为感到惊喜。
11月28日和29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和多伦多腰鼓队应邀参加了两场圣诞节大游行。第一场是在大多伦多地区的万锦市，第二场是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沙加市。万锦市和密西沙加市是大多伦多地区华人聚集工作和居住的其中两个城市。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到来，给这两座城市带来了节日的祝福和亮丽的风景。
11月28日，由悉尼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澳大利亚纽省东海岸格斯福市举行的圣诞大游行中荣获头等奖及奖金1000澳元。活动主持人克里斯先生表示，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已经不止一次来到格斯福地区参加我们的圣诞庆祝，天国乐团在这里相当受欢迎，我们欢迎他们的再次到来，他们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欢乐。
11月21日和28日，南澳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 连续在两个周末参加了阿德雷德港和诺伍德市的圣诞花车游行。法轮功学员的莲花花车、古典服装、彩旗横幅的阵容，赢得沿途成千上万各族裔观众的阵阵喝彩。这是当地法轮功团体第14年受邀参加社区的迎圣诞花车游行。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现在走过来的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以莲花、古典服装为特点。莲花象征着纯洁、高雅、超然精神内涵。法轮大法是来源于古老中国的一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精神修炼。谢谢法轮大法。
新加坡年度万人大竞走于2015年11月29日星期天上午开锣。81位法轮功学员与来自世界各地的25000名步行爱好者共襄盛举，受到主办单位的欢迎及同行人的赞赏。还有人表示想学练法轮功。身着黄 T 恤、白裤、头戴黄帽的法轮功学员在人海中尤为引人注目。在古月的助兴下，大竞走开始，主席台上的司仪对着话筒向法轮功学员打招呼问好，并念出学员 T 恤上的法轮大法字样，还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员们也挥手并鼓掌回应。
11月初，挪威法轮大法修炼者应邀参加每年一度的挪威健康博览会，许多参观者了解了法轮大法和气功法，同时也知道了中共对大法修炼者惨无人道的迫害。右轮女士说，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真善忍，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了解法轮大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最高检察院说，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日前，辽宁盘锦市一派出所警察打着公安部的旗号骚扰宿江的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的法轮功学员遂向最高检察院询问宿江。最高检察院的答复是，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2015年11月11日下午，辽宁盘锦市渤海派出所徐某等三名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戴凤珍家非法抄家，一伙人把戴凤珍家里的东西，包括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移动硬盘等个人物品都抄出来，这过程中他们非法录像照相。整个过程中，戴凤珍跟警察反复讲真相，根据中国所有法律，信仰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你们执行的命令是非法的。徐某说，是公安部下命令让我们核实，不允许你上这儿告上那儿告。针对徐某的说法，戴凤珍于2015年11月17日打通了最高检电话 010-12309， 问可不可以起诉江泽民，回答说，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
河北唐山27000多民众签名支持肃江。自2015年5月以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已有近20万人实名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与此同时，今年7月中旬至今，河北省唐山市民众已有27461人签名支持对江泽民的起诉。民众签字非常踊跃，签名表上写出了民众的心声。江泽民集团自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来，至今已经持续了16年，一面动用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手段折磨虐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一面编造谎言妖魔化法轮功，持续欺骗并误导广大中国民众，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们仇恨法轮功，裹挟人们与邪恶为伍，彻底摧毁中国人的道德和信仰。这是一场对人类正义和良知的摧毁，是一场对全人类的犯罪。应天时，顺民意，起诉首犯江泽民，彻底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这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和机遇。法轮功真了不起。我来到一位男士家，他正在看前天晚上我送给他的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真相资料。我说，看明白了没有，请你签个名，选择个美好的未来吧。他赞佩的连连说，法轮功真了不起，有你们这么虔诚的信徒，哪有不成功的。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称赞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支持你们。有一家三口，男主人二话没说，拿笔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 我说，你知道签这个名干啥？他说，我支持你们的工作。我说，这是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正义征签，他迫害法轮功，害死了那么多好人，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他罪恶滔天，所以全球起诉他。我们的诉状都寄到最高法院、检察院，妥头签收了。他说，告吧，我支持你们，早早让他绳之以法。一位60多岁的妇女一开始给他说控告江泽民，他显得很害怕的样子，他赶快说，不告人，不要告人。我就给他讲，我们不是跟他斗，是他迫害法轮功，迫害死那么多练法轮功做好人的人，控告他是让他负法律责任。我话还没说完，他马上接过话茬说，是讨个公道。我说，对。他马上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红手印。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弟弟签完名之后说，吴姐让做的事情我都支持。隔天这位大法弟子赶集讲真相，弟弟打来电话热情的邀请赶集回来上我家吃来。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按手印支持素江，并说，善恶有报是天理。我说，对，您就等着享大福报吧。一次在集市上，一位妇女一边接过大法弟子赠送的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一边说，咋不早早把江泽民告倒了整下去。一位男士说，你们早就应该告江泽民。一小伙子接过小册子说，法轮功的我可得好好看看，共产党到什么时候灭啊。一老年人说，我就爱看法轮功的真相，说的都是真的。一个卖烟的老年人说，江泽民咋不抓起来呀，我看是早晚的事。另外有民众不仅签名，还同时写下自己的心声。
被检察院、法院五次驳回，国宝仍非法关押冯新成。西安市雁塔区国宝大队绑架构陷法轮功学员冯新成，编造的假案、冤案因无证据被检察院驳回四次，后在西安市雁塔区政法委610的挟持下，检察院起诉到雁塔区法院开庭后，又因无证据被法院驳回。冯新成现在已被非法关押19个月左右。西安市雁塔区国宝大队严梅明怕承担责任，现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构陷冯新成。根据法律程序，三次被检察院驳回后，雁塔国宝大队已无权再向检察院起诉，在一个月内必须放人。冯新成的母亲70多岁，最近几个月里在从阎良区到雁塔区公检法单位之间穿梭，要求相关机构释放儿子冯新成。
靖宇县检察院驳回诬判申请，县公安局放人。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公安局于2015年11月12日绑架了当地参与控告江泽民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张凤琴和王淑英，并于当天晚上送到白山市看守所关押。公安局欲加重迫害，将案件报到靖宇县检察院，申请将两人批捕，判刑一到两年。靖宇县检察院认为公民素江不够判刑条件，当即将案子驳回。公安局无奈，只好将两名法轮功学员拘留了七天，于11月19日都放回家。
两监狱拒收法轮功学员，河北涉县警察纳闷不死心。2015年11月初，河北省涉县法院主审法官刘宝刚继续助纣为虐，将被非法关押七个月的法轮功学员李水亭非法判刑三年。随后，李水亭被涉县警察劫持到邯郸监狱进行所谓的服刑。但让涉县公检法人员没有想到的是，邯郸监狱一听说是法轮功学员，马上拒绝接收。于是涉县法院又操控警察将李水亭劫持到石家庄监狱。和邯郸监狱一样，石家庄监狱一听说是法轮功学员也拒绝接收。涉县警察一头雾水，非常纳闷，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怎么监狱都不接收法轮功学员了？没有办法，警察又将李水亭关到涉县看守所。据悉，涉县警察胡怀超、法官刘宝刚仍然不死心，计划着将李水亭送到唐山的冀东监狱迫害。2014年12月28日，邯郸市610和法院非法将法轮功学员王志武判刑之后送到冀东监狱，管接待的一位处长脱口而出，你们邯郸这是怎么了？这么大岁数，这么远。
东营市依法肃江公民遭骚扰，大部分已回家。 2015年10月下旬至11月24日，大约37天内，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滨海公安国保大队各派出所、社区、老年站和相关单位参与了迫害辖区依法起诉江泽民的善良法轮功学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抄家，有的被非法拘留大约一天至15天，绝大部分法轮功学员已回到家。在迫害日趋没落的今天，江氏集团仍然在挣扎。据不完全统计，10月份11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现已全部回家。11月份约7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目前王艳云、李玲玉夫妇、雪云仍被非法关押。
严正声明，本周77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5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老板说，你们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四川成都来稿，我想定做一套橱柜，前天去了一个厨具店看看。一位40多岁的老板笑容可掬地迎上来，问我要买哪一种材料的。正说着，两位法轮功学员正好路过店门口，看见了我，站住和我打招呼。老板说，哟，他们是你的战友是不是？我们不叫战友，叫同修。我回答，我们都是修法轮大法的。原来他认识和我打招呼的两名同修，他们曾经给他讲过真相，劝三退。老板看我们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就问，你们每天都在街上走，进去过没有？意思是被抓进看守所过没有？一位同修说，天天在外面救人，很多人都进去过。我说，我们不计任何报酬，还要给你们送真相资料，目的是为了让你们有个好的未来。老板说，你们太了不起了，公安局都拿你们没办法，你们简直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我递给老板一个翻墙软件，老板说，我有，正在看你们的东西呢。
实名诉江后丈夫的变化。大陆来稿，我在2001年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丈夫和儿子也承受很大压力，工作单位开除了我的公职，家庭收入减少一半。为此，我丈夫经常怪我，有时对我恶语相向，对大法也没有正念。2015年7月，我实名起诉江泽民，并很快收到回执。我和丈夫提到现任政府提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和全国大法弟子实名诉江的事，并且给他看了我的诉状，每周告诉他诉江人数。那段时间经常有同修到我家写诉状，这些同修讲述的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迫害经历，触动着我丈夫的心。一次，一个瘦小的女同修到我家，让我帮着写诉状，我让她把事情说一说，我记录。她说，因为曝光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真相被绑架，警察用几十公斤的铁链靠着她的手和脚打她耳光，鲜血喷到白墙上时禁不住啜泣起来，后来说着说着痛哭失声。我丈夫很震惊，义愤填膺地大声谴责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迫害这些好人，说江泽民应该千刀万剐。他的态度与以前我和他说警察恶行时完全不同了。随着诉江人数的增加，慢慢的，他对大法的态度有了变化，不再反对我做真相资料，只是说要我注意安全，对法轮功流露出敬佩。2015年9月以来，需要做真相台历，我丈夫主动承担了运输台历架的工作，定期把七八十斤的台历架运回来，从没耽误我们使用。我丈夫一直是单位文艺骨干，虽然已经退休，还是被请回单位参加文艺演出。单位书记见到我丈夫后，第一句话就问，嫂夫人还练吗？我丈夫当众大声说，练，他身体就是好，这么多年从没得过任何病，不但练，还把江泽民给控告了。现在全国近20万法轮功学员实名起诉江泽民，全世界有70多万人检举江泽民，说明这又是一场冤案。单位书记吃惊地说，你的立场也变了？丈夫回家和我学说这件事，我对他竖起大拇指，赞他说得好。 以后每次去单位排练，几乎都有人问他，每次他都把全国近200,000法轮功学员实名起诉江泽民的事告诉同事，还说共产党想转化法轮功白忙活了，转化不了。
人心与因果。广西高院副院长蓝海宁遭恶报，被立案审查。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消息，2015年11月19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对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蓝海宁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经查，蓝海宁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蓝海宁被行政撤职处分。蓝海宁任广西公安厅副厅长、广西高院副院长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周永康，参加了对广西法轮功学员大面积的迫害，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蓝海宁及其恶行被收入海外明慧网恶人榜。2005年末、2006年初、2008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610恶人印制了很多毒害众生、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师傅的小册子、宣传画、挂历、台历，从上到下发给各个单位，毒害了不计其数的百姓。小册子由中共广西宣传部、中共广西政法委、公安厅防范办编写。经过调查，时任广西公安厅副厅长的蓝海宁是主要责任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蓝海宁遭恶报的开始。
用了4年的拐杖，明真相后4天就扔了。黑龙江省密山来稿，我常在广场遛弯，找机会讲真相，常常见一位老人，像是位退休老工人，手拄拐棍，走路步子缓慢，言语不清，听觉不灵，即便坐下来，也是独自一人坐在一边，也不大跟身边的人交谈。看上去像是得过脑血栓的人。肃江大潮兴起后，我告诉老人，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16年，用尽了古今中外一切流氓手段，妄图消灭法轮功。然而他枉费心机，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现在国内国外有10几万人站出来控告江泽民对大法学员的残酷迫害，形势大不一样了，又讲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和三退保平安等。我问他，听说过这些真相吗？他摆摆手问我，真灵吗？我说，您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灵。我送给老人一个大法护身符，他郑重其事地在声援控告江泽民的征签纸上签了他的名字。过了些天，我再见到老人时，他的拐棍已经不见了。他说用了4年的拐棍，明白大法真相和三退后，4天就扔掉了拐棍，现在走路步子稳当，全身有力气。老人感激地说，谢谢伟大的大法师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静的文章，题目是不再被动承受迫害。2015年11月23日，我们成功为同修递交了对被非法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不服的行政复议申请，此过程中我们整体配合正念抑制邪恶，善意向公检法及政府人员讲真相。2015年10月，同修 A 因为肃江案被县公安局非法拘留10天，出来后610公安局派出所10几个人又闯到其家，逼迫同修 A 去洗脑班，这引起了家人的坚决反对，要求来人拿出法律依据质问犯了哪条法。 十几个警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其中一个610头子拿出手机查询，半天也没有找到违反了哪条法律，推说有依据在办公室，说三天以后再来。十几个人赶紧离开了同修家。警察走后，同修 A 的家人想到了大法弟子，希望我们配合，并强调，你们练法轮功的不是个整体吗？常人的话一下点醒了我们，对呀，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是一个整体呀。同修受迫害时，我们必须走出来整体配合。很快在师尊的安排下，几天时间就从外地来了好几位懂常人法律的同修，其中有做律师的，大家在一起协商交流如何解体公检法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从而让他们明白真相，救度他们。首先让同修 A 家属明白警察干扰肃江、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我们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的肃江状信息是谁透露出来的？警察怎么知道的？这一下增加了家属的信心。当同修的家人知道了邪党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真相后，全都站出来支持上告。我们让同修家人到公安局要回了行政处罚手续，然后查阅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再根据实际情况写好行政复议申请。第二天，同修 B 配合 A 的家人去县政府法制办递交行政复议申请。同修们整体配合在政府办公楼周围发正念。同修的家人对县政府法制办接待人员说明来意之后，对方非常惊讶，家属并强烈要求政府制止警察骚扰同修 A。接待人员了解情况后，马上打电话要求警察停止骚扰行为，这样解体了邪恶要将同修 A 劫持到洗脑班的迫害。但是接待人员始终不敢接受行政复议，县政府、纪检委、公安局都不敢接收，他们推来推去，又让我们去政法委，我们拒绝去，告诉他们行政处罚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政法委，政法委不是执法机构，最后他们还是拒绝接收。几天后，同修 A 和家人以及同修 B 再一次去县政府递交行政复议，我们其他同修配合在外面发正念，接待的人仍然不受理，又叫我们上检察院。我们到检察院说明来意后，办事人员接待并做了登记，但他们说检察院只受理刑事案，不受理民事案，应该找公安局法制科。我们意识到，虽然没有接收我们的材料，但是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证实法，已经引起他们的重视和思考，大家很有信心继续向其他部门投诉。我们到了法制科，要求他们公开到家里进行绑架骚扰人员的信息，依法行使我们公民的权利。法制科几个人弄清了我们的来意，还是不敢答应我们的要求，仍然让我们去政法委。我们拿着行政复议法第34条再次到县政府找到负责人，他说你们这个事不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此事由政法委管。随后他打电话找610，610不让他们管，于是我们告诉他这事跟610没有关系，如果他不接我们的复议申请，我们只好向上级反映。最后他说你们愿意来就天天来，反正我们不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又在一起交流，应该告诉该负责人不接行政复议申请是违法的，上级的电话口头指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的责任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负责的人头上。同修家人随后找该负责人告诉他此利害关系，他还是不敢接收。在最后决定向上一级公安机关递交行政复议前，我们再次交流，为什么去了这么多部门递交不了呢？而且每次递交时，开天目的同修能看到另外空间中护法神维护大法的壮观景象，每次在我们递交的路上，天上众神就开始在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布阵撒网，每次同修一开始进入邪恶窝点，另外空间一道金光就照上了邪恶窝点，大家发正念后，整个邪恶窝点空间场全都是天兵天将，各种法器发出各种各样的光芒射向邪恶窝点， 邪恶一扫而光，那怎么还是递交不成呢？后来我们悟到，不是递交不成，而是利用这种形式让我们接触更多的人证实法，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件事知道真相。难怪好多无关的部门一看到我们的到来，都不约而同投来敬佩的目光，然后窃窃私语着什么。至少是知道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事，同时也在锤炼大法弟子，让我们成熟起来。最后我们决定向上一级公安机关递交行政复议，为此我们又联系了当地大法弟子配合，两地同修就同时向公安机关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在10月23日上午，我们去了上一级公安机关，到场的同修们整体配合近距离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干扰，并请师尊加持，行政复议一定要递交上去。当时接待我们的负责人问明事由，询问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后，明确地告诉我们，下级机关的做法是违法的，我们必须接。就这样，我们顺利递交了因诉江而被非法拘留的大法弟子对处罚不服的行政复议。我们两地的同修并没有因为递交成功而生出欢喜心，而是再一次聚在一起交流，总结我们这一次正式大法所走出的路。同修们通过交流悟道，我们助师正法走到今天，为什么出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行政法规呢？为什么出现了大批的同修实名控告江轨？又为什么个别地区出现了大量同修因为诉江案被非法拘留迫害？就是让我们利用大法在常人开创的这层法理，现在的这个环境，同修们走出来整体配合讲真相救人。我们应该根据法律法规一项项对照邪恶的迫害，自己要清楚，而且要让执法者明白他们违反了哪条法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用常人这层法律来衡量迫害者，用法律武器来抑制解体公检法背后控制他们的邪恶因素，救度他们，并为我们开创更好的救人环境。同修们，我们不能再消极被动地承受迫害了，我们要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主动向公检法讲清真相，救度更多众生。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理直气壮》。随着诉江进程的推进，我们可以通过诉江骚扰的状况看到一个现象，绝大多数的大法弟子都没有遭受严重迫害，尽管一些恶人从中搅局，安排警察登门进行所谓的核实，或对诉江大法弟子进行绑架抄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举动简直就是虎头蛇尾，最终这些大法弟子除了一些极个别的外，还是辗转回到家中。从人的这面看，现在反腐形势直接针对江派，就可以直接将这些还在利用所谓核查肃江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摇分子戴上江系余孽的帽子，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都将受到惩处。所以他们在肃江骚扰上唯唯诺诺，最严重的只不过通过抄家搜集所谓的证据进行其他迫害，很多警察更是直接放弃迫害。我们肃江的大法弟子更应该调整心态，那就是真正的做到理直气壮。因为这些年中共协党人员一直就不讲理，基层的警察简直就是把上面的邪恶命令当成了法律，所以很多大法弟子在面对迫害的时候都是抱有怕心，而现今肃江就是直接剥离怕心。现今在人的这面，邪恶已经恶不起来了，方方面面的限制制约以及秋后算账，已经使那些恶警在针对大法弟子的时候胆战心惊，是他们在怕我们，而那些背后操纵的邪恶更是怕得要命，只能通过数量来壮胆， 利用着大法弟子的怕心进行所谓的迫害，加重着大法弟子的执着，以达到被他们利用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这些骚扰，找到这些怕心，从理性上认识到这些怕心的根源，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我们全家今年六月份递交诉将状，在这个月初警察登门骚扰，第一次我们没有给他们开门，表面上是因为家里的东西没有收好，实质上是因为心态没有调整好，当时怕得要命，因为这些年自己遭受了严重迫害，那些阴影一直在心中徘徊。诉将的时候真的是在权衡利弊，犹豫再三，最后也是带着怕心诉将的。虽然当天他们离开了，随后的日子自己一直陷入了一种怕他们再次登门的恐惧中，晚上梦到，意思是他们欠我的，我再拿回他们的亏欠。是啊，想想这些年遭受的一切真的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必要怕他们，是他们在怕我们。我当时就想到一个词，理直气壮。从正法进程在另外空间的推进，到人的正面的反腐形势，世人都在觉醒，就连那些恶人恶警也是在胆胆突突地干着那些违法的事情，预料着哪天整个形势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及时地调整了心态。一周后，当我真正能够放下这些怕心的时候，在我不在家时，警察再次登门，妻子接待了他们，简单地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就离开了。在这个过程中，妻子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可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自己又陷入了一种他们还会不会来找我的干扰中。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发正念，自己逐渐地稳定了心态，怕心逐渐缩小，同时内心中树立起他们只不过是要来得救的众生的正念，来不来我都一样，同时发正念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直到今天他们也再没有出现。写出这篇文章是想和那些心中还有怕心的同修交流，怕邪恶迫害就不能做到理直气壮，现在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他们怕我们，一个新宇宙的正神怎么能够去怕那些邪恶呢？遵从师父的教导，信师信法，不管前面面对的是什么，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大法弟子怕什么？我们的背后是师父和宇宙大法，坚定不移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伟大的最美好的一切都在等着我们。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当之处往慈悲指正。
接下来请听南方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我的正念扭转了局面。我工作的事业单位前段时间搞人员信息采集，在奖惩信息一栏中赫然印着江泽民诬陷大法弟子的罪名，有某某年如何是否被劳教等等。我一看就对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说，这个东西不对，我不同意也不签字。回去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就提笔写了一个严正声明，说我们大法修炼者是在做好人，是修炼自己，是被非法迫害，罪名是被江泽民强加的，法轮功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大冤案。过了几天，科长处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我签字同意，并说如果不签字影响工资，退休金会冻结等等。我坚定地说，如果这个罪名不去掉的话，这个字我是绝对不会签的。江泽民凭什么给我们扣上这样的罪名？我们是好人，我们在一起工作几十年了，你们认为我是他说的那种人吗？他们无言以对。一个月后，组织处通知我去，这次看到的这个信息采集表，江泽民强加的罪名已经去掉了，我就签了字。 这是之后各级领导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友善和气。通过这件事，单位又有一些同事明白真相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以归位和报恩的心态断执着的根。在我身边，我看到不少同修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是精神上没能体现出得法修炼平和淡定的幸福感。有的老同修甚至长期出现苦熬、消极和麻木的状态。我想没有同修愿意有这样的状态，肯定是有各自的认识误区才会导致如此。经过思考，再次把我修炼的感悟写下来与同修交流，望共同精进。大法弟子在世间修炼，我们的执着都源自唯思中派生出的观念。观念里面包含了自我意识、思维模式与习惯程序。修炼人要想从这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确实很难。难就难在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利益受损，自尊心被伤害而不动心。我们都是从常人状态起步的，十几年风风雨雨走过来，内心也越来越成熟理智了。在那些因放不下而剜心透骨的情观、色欲观中，在反反复复的看淡和放弃自我的观中，也都锤炼过很多回了。可如今我还是会面对生活中的小事而产生心理波动，为何我还是不能完全走出思，放下自我只为众生？又是什么在束缚着我超越旧宇宙的力？我反思了自己，得出了一个认识，得用归位报恩的心态来去私心。在学法中悟道，大法弟子是未来新宇宙的神，特别是老弟子。师父1999年720之前都把我们推到位了，也就是说真我已经归位了。在正念强大的情况下，是可以运用神通的。我们那些还不能完全放下的名利情为何不能根除？就是因为我们没修好的那面还是会放松自己，把心念又落在了人上。心在人中受三界力的制约，必然是会有心理波动的。举个例子，我父亲未修炼，父慈子孝是传统的人类道德观念，可是在我家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夏天吃西瓜，我总是把芯子留给父母吃，我自己吃鞭子，但是难得父亲来切瓜，他却把芯子全部吃掉，留下鞭子给了我。我想我若是常人，那肯定是委屈的要哭了，但我没有，我只是愣了一下，产生了心理波动，感叹亲情也不过如此。后我想，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不是在还债，就是针对我那颗希望付出被尊重的心来的，这关也就很快过去了。又一次，我和父亲商量好今天吃饭的菜单，哪知随后他买的都是我不爱吃而他爱吃的菜，突然发生的变化，第一念还是有波动的，自我调整后又过去了。虽然表面风平浪静，但我知道以法在更高层次对我的要求来说，我这关没过好，不达标。真正的人是不动心，从始至终都很平静，我没做到。我问自己，为什么大的利益我都可以放得下，却一再为这些小事波动，就得出了以上的认识。没有用归位的心态面对问题，还在下意识地寻求人的温暖。当我真正放下这种寻求父爱的温暖后，他也不再表现得那么自私了，也学会考虑我的感受了。所以任何事都和我们修炼提高有关，放下情，修出慈悲，才是真正感化人、救度人。在学法中，我明白，世人基本上都是天上下来的王，抱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为了解救自己世界的众生，入红尘，在迷中来得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救度的。在险恶与苦的世间，在迷的环境与党文化无神论的洗脑下，必然就是如此表现。有时我在想，如果我和父亲角色换位，我会是什么处境与表现？ 一个不知道为何而活，在斗争哲学与无神论谎言中成长的人，面对日渐的衰老，内心的恐惧必然会尽可能地抓住那些能抓住的，快活一天算一天。我的父亲一定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胃口好的日子没年轻人多，也就顾不了我了。我那心理波动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还不够宽容，包容力还没有达到完全放下自我、迁就他人的程度。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全宇宙众神最羡慕的生命，师尊给了我们最好的一切，我们还要执着什么呢？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我悟到，寻求人情的温暖，其实就是在维护人这层理，而维护法就是纯粹的用法理去指导一切言行。只有时时刻刻把自己摆在新宇宙神的位置上，才能面对矛盾不动心，才能做到一动念即是为他的，救人的正念才会足。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历史上佛教遇到的法难，基督教被300年的迫害中，你们以为那都是邪恶胜于正的吗？不是啊，那是神在利用着邪恶的疯狂来圆满他的弟子，圆满他的人啊。我悟到，神佛越想度谁，越对谁好，就越让他吃苦消业，一再利用各种可以提高心性、建立威德的机会，使其人能够修成。再想想，我那貌似不幸福的家庭生活，那不是赐予我的修炼吗？这样的家庭环境是不断鞭策我精进的土壤呀，它让我从心里看透人性的维思、情爱的虚幻、业力的轮报，从而把身心全部融于法中，看淡世俗一切，用力挖根，去掉执着。这不是大好事儿吗？大法弟子若都能这么思考问题，怎么还会在正法时间的延续中消沉，在过关中长期苦熬呢？应该处处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以苦为乐，越修越轻松，越修越平静祥和。神慈悲的状态是他所在境界的自然表现，不是为人而存在的。无论人对神表现如何，神依旧慈悲，神不会降低层次去体会人狡诈的心念，神永远是在按照所在层次法的标准去面对和处理问题，因为他得为自己的众生负责。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历史重任，也更应该如此。在帮助病业中的同修时，我也体会到怎样去执着。一次，我去帮助一位病业持续有2年多的老同修，他主要的问题是脾气大，不修口，党文化重，忙于家务，学法少，且不入心，练功动作出偏，被多位同修提醒不改，好不容易看师父练功带又睡着了。这些表现说明他被魔操控的厉害，这样的同修最难帮。去的第一天，由于我刷牙时茶杯不小心碰到水池了，他担心被碰坏，就狠批了我一通。可以说，长这么大，去别人家没有为这点小事儿遭遇这样的待遇的。好在我忍住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来和我道歉，我也反省了我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别人家的习惯，为他的心修得还不够。一开始沟通还挺好，后来他开始数落另一个同修时，我觉得太过分了，为同修抱不平，和他争论了起来，那后果可想而知。之后我觉得有点胸闷，还生出了想走的心。这样的同修我想可能帮不了。早上梦里师父点化我，言语重了，我知道是我没有做好，我反省了自己，我是来干嘛的？不是来帮助同修的吗？可我不仅没起到正面的带头作用，还激发了同修的魔性，我这不是添乱吗？我还想离开，这不是为私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施恩难报，那同修是谁？是师父的弟子呀。难中的同修已经很苦了， 我怎么能这么对待他？我这是怎么注视的？我对不起师父。我心里产生了愧疚。我突然想起师父是怎么对我的，为我承担业力，不断地点化呵护我。我一再犯错，师父从不嫌弃，只要我能重新归正，都给我机会。我觉得我这一生对我永远不离不弃的就是师父了。感受过那宏大慈悲的人都会明白，无以为报。可我又是如何对待师父的弟子，我的同修的？没有耐心，自以为是。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之后，我和同修真诚地道歉，向内找的威力立刻使同修转变了态度。我们之间的语气也和善了，气氛也祥和了。他还默默地洗了我换下的内衣裤，我心里很感动。我知道同修他想通过这种方法弥补他的过错。在这里想和大家说，大法弟子本质都是善良的，千万不要被表面的魔障阻碍了彼此的交流与提高。之后的练功中，我看到了他的练功动作偏离的较大，我轻声地一再督促提醒他，他也接受了。这位老同修1999年前练功动作是很标准的，由于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练功动作和面部表情都感觉不是他了。我看了心里难受，可能是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流下了眼泪。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身后的邪魔，一边请师父加持他按标准练完宝轮。全套练完后，晚上我又陪他看了师父的交功带，过程中他很认真。我知道由于我的心性到位了，师父帮助了我们，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在我回家之后的反馈中，我得知他能够接受练功动作的纠正和提醒了。这个看似不太可能的事，在我对师父感恩报恩的心态下促成了。帮助磨难中同修必须要有颗真诚又随时向内找的心，以法的基点，以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每个同修所在层次不同，认知也不同，我们不能去随意否定别人，因为高一层境界回头看低一层的理都觉得是错的，怎么能用自己所在的层次标准去要求同修？很多同修产生的间隔也是因为如此，觉得自己符合法，没错，没想到对方所在境界的认识也只能如此，使彼此无法有效配合，所做的事倍功半，甚至起反作用。原来看到精进的同修就希望他更好，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对方有压力，产生抵触心理，对落下去不精进的同修有恨铁不成钢的鞭策。现在当我再遇到类似问题时，我就会想到师尊对弟子们的态度，谆谆教诲，透着暖意，发人深省，一再鼓励。我也要向师尊学习，使自己能以归位的神的心态面对问题，向师父所想，圆融师父所要。看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看同修都是师父的孩子，以感恩报师恩的心善待众生，断执着，不被表面情绪假象所带动，不被外界变换形式所左右，不负师尊所望，对众生尽到责任。以上是修炼中的一点感悟，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